这次来说邱礼涛的这个泄密者啊，一直自诩是邱礼涛粉丝，这次反倒有点不买账啊，这次不能给及格。我觉得最大问题是这就不是一个伊波拉病毒。如果大家稍作了解的话，或者像我一样觉得哦，一看好像是一个关于病毒扩散的电影，我们首先以为这是一个传染病类型的一个灾难片。如果你带着这个期待的话，你会完完全全彻底的失望，他在这方面几乎就没有任何的提及。仔细去回顾着他三个想呈现的主要部分是完完全全割裂的，这也是他最大的一个问题。正派的这边张智霖跟吴镇宇想体现的是这两个人一个所谓兄弟情，另外一部分呢，由整个危机事件带出来的这个所谓家族阴谋，它其实就是一个家族宫斗戏，这个本身也是一个自成的一个小品。另外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他又包装了一个说病毒的外壳，这三块的内容是哪儿都不挨哪儿。比如说家族内斗，那你换成不是病毒，我搞一别的，说我也给自己绑架了，这也完全可以。然后这兄弟情呢，他们去查不是这宫斗引发出来这危机事件，查一别的事件也完全 OK。这三者是哪儿都不挨哪儿，就是警察的这个所谓兄弟情，好像必须得制造，他们中间一定得有矛盾，这个矛盾起的就很生硬，就很赶，然后最后又和解，这和解更赶，对吧？好像就是吴镇宇拿这张智霖当人质，感觉好像我们价值观最后找到了一个共鸣点，然后这事儿就解决了。尤其是还给两个人分别安了两个女的，等于算是有两条非常粗糙的爱情线，然后一个就分手了，一个就获得原谅了。那为什么就张智霖这个就原谅了，吴镇宇这就分手了？不知道。你从前面无论是危机事件，还是人物弧光，还是前面铺垫的这几场爱情戏，你都找不到答案。等于最后就生给你，我这儿一硬设定就是，哎，有一家就是分了，有一家就是合了，哎，体现出好像这个不同的结局复杂的人性一样，扯淡。另外就是危机事件家族内斗，哎，最后反转的挺邪乎，你仔细一看全都是硬伤。病毒概念我刚才提到，这就更别说了，不但比不了伊波拉病毒，甚至它概念本身呢还不如它之前的那没上映的失眠。我们说如果你是讲传染病，那你必须要首先去交代它的这个传染病的传染方式，发病的方式。你这是类型片的话，你甚至要在传染方式和发病方式上做一些类型，比如说伊波拉病毒它有一些血腥的场面去加在这里面。那你审查不让你加这些血腥场面，你至少在编剧层面想出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来。索德伯格原来也拍过一个传染病，评价也不怎么高，但实际上那个东西就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你这个也完全没有啊，什么发病方式什么完全看不到，就是用嘴炮说。这里面我非常讨厌的一个细节就是开场就是不断的切换各个电视台的电视画面，直接把电视画面就怼给观众，说白了他其实就是用电视画面等于像旁白一样直接念出来，就这个就是你想不到任何哪怕能过脑子的方法去呈现这些。而如果你把它当灾难片的话，这些不仅要说的更有内容，而且你要说的更精巧。你看警察的兄弟情，反派的家族内斗，再加上这个病毒的外壳，这三者兼容不到一起，最后反映在哪儿？你就看最后他用 Beyond 那首歌谁伴我闯荡，起来的时候都觉得尴尬。因为为什么尴尬？你谁伴我闯荡这个歌曲你只能去迎合的是张智霖和吴镇宇这两个人物的心态，但是你前面你并不是一个做人物的戏，你这不是老炮，你前面的核心事件是咱们那个反派的宫斗，你那边说半天，你这边忽然起疑，这个有什么意义啊，对吧？甚至我们说后来的我们没有核心事件，人家那个是北漂，你最后放一个这谁伴我闯荡都比这合适，对不对？包括最后那个字幕起的也非常尴尬，完全就起另外一个背景音乐了，所以整个这个观众的情绪就没有延续到最后。他为什么出现这种问题？这就是无处不在的赶工痕迹和无处不在的低成本痕迹，典型的时间少钱也少。当时说好像拆弹专家你把它当 A 级大片去看你都觉得糙，但是我告诉你这个片子比拆弹专家至少要糙两个档次，基本上就和失眠还有常在你左右属于一个档次。甚至大马的段落我严重怀疑和失眠都是套拍。我这么说就是以前啊咱们都是看录像厅看那种枪版 VCD，你看什么伊波拉病毒什么的你觉得都还凑合看，而且小时候也不懂，你现在如果电影院里你还放跟他同等质量作品的话，你是根本难以下咽的。你就比如说像这里边的追车戏，完全还是毫无新意的那种，就是我路边摆一水果摊你就撞， 就还是八十年代以来最糙的港片的那种，没有任何的设计感。你哪怕你跟《拆弹专家》里边的追车戏，你都不能比，那个是有还有点设计感，有点刺激度。你哪怕你说你是糊弄小镇青年，小镇青年现在也是看速七速八呀，你现在拿这个还能糊弄人家吗？当然，这个片子是有一定亮点的，开头还不错，等于它营造了几个主角假象。啊，像那个记者呀，包括像周秀娜的角色，感觉他们好像是都是准备要当主角，准备开始追查了，结果突然就死了。这个的突然感的营造是不错的，起码在这个类型片里面，它给你一些，它比后边的那些尬反转是要强啊。当然，你可以说之前是不是《使徒行者》的电影版很多也是靠这个安排。另外就是吴镇宇跟张智霖他们的反差萌，这本身。这个反差我觉得是有效果的，不考虑它跟其他事件是不是结合的好，就考虑他们本身这个表演也好，台词也好，互动也好，还是在及格线左右。尤其是吴镇宇吧，之前演了那么多烂片，这个反倒是不是还正常一点啊？当然他一旦和更加经典的比如说吴宇森那些反映兄弟情的双雄的，那可能就没法比了。包括我们说从黑宇到铁宇，对吧，你像铁宇这也是典型，我选一个啊沉默的人，不太说话的人设，然后我再立一个比较逗逼的，比较活跃的人设，然后把他们俩放在一起，都是男人，然后一起查案，最后说患难与共。但是你看铁宇可能完成的比这个好，那更早以前雷利斯科特他们拍的那可能就是直接国际上的高仓健跟迈克尔道格拉斯也是一样的人设啊，一个沉默，然后一个性格就比较张扬，这个是套路。只是说在这方面这个套路走的是及格，而其他方面套路甚至还是不及格的。